弟兄姐妹好，我们今天要看的是创世纪第十三章，接续亚伯兰和罗德从埃及上来的一段记载。那我们先把这个时间稍微弄清楚一下。十二章四节告诉我们，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而十三章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去，又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就是他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这时候亚伯兰几岁了呢？可能不会超过85岁，也就是说他从示剑到伯特利，从伯特利下埃及再回到伯特利呢，大约是10年之内的时间。我们怎么知道的？因为16章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夏甲给亚伯兰生以实玛利，亚伯兰年86岁，所以这时候的亚伯兰一定还不到85岁。那罗德几岁呢？我们不知道，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亚伯兰的侄子罗德到底是个小孩呢还是个年轻人。但是他跟着他这位大伯父10年，从埃及上来的时候他有自己的产业了。十五节说，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羊群帐篷，所以这时候罗德一定是个成年人了。讲起罗德，彼得后书形容他是一个为恶人隐形忧伤的义人罗德，又说他的义心天天伤痛，还形容他为一个敬虔的人。但是在创世纪十三章，把罗德的生平呢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刚才念的13章5节，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第二个部分是13章11节，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从那以后，虽然他仍然是一个有义心的义人，为恶人悲伤的义人，他也是一个虔诚人，可是他不再是一个与亚伯兰同行的人。同行这个词到目前为止给我们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以诺与神同行，挪亚与神同行。但是在上一章我们已经讲过了，此后你是否与神同行啊，是在乎你是否与亚伯兰同行。罗德这个亚伯兰的侄子，他有这么好的机会能够与亚伯兰同行，而且他已经同行了这样长一段时间，可是他最后做了不一样的选择。所以在十三章的前面一半，圣经记下罗德这个人物，一定是为了要我们在他的身上有所思想，有所学习。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13章6节把那个最直接的原因告诉我们，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接下来又说，当时迦南人与比利洗人在那地居住，这句话你也可以用括号括起来，他们为什么不能同居呢？因为那个地方已经有人住了。亚伯兰无论到了哪里，他都是暂居寄居，你如果牛群羊群太多了，那地的主人可能就不乐意了。更何况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开始相争了。于是亚伯兰就开口对罗德说话。圣经里记载亚伯兰说话，头一段就是他下埃及之前对他妻子所说的话，第二段呢就是在这里他对罗德所说的话。至于他怎么答应神的呼召，或者当他求告耶和华名的时候他说了什么话，圣经都没有记载。如果我们从上一章他对妻子所说的话里边体会到他的软弱，他的害怕，就是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那在这一章里面，当他对罗德说话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另一面的亚伯兰。他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 我们是骨肉，或者说我们是弟兄，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你仔细想想，他的这番话不单是经过考虑的，而且是一个为目前的情况已经做好决定的话，那就是请你离开我。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这么绝情？那不是因为亚伯兰变了，他没有变。他下埃及之前，在伯特利为耶和华筑坛，求告耶和华的名。他现在回到从前筑坛的地方，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尽管这两次的求告心情上可能完全不一样，上回我们说了，他求告耶和华，耶和华没有回答他，可是耶和华让他下了埃及，又从埃及带了许多的财物，牛群羊群出来。耶和华向他证明了，我要使你的名为大，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因此他这一次的求告里面一定有更多的信心以及许许多多的感恩。但是再往下，神要怎么带领他呢？什么叫做你要使别人得福呢？我又怎么样成为大国呢？还有地上的万族又怎么样要因我得福呢？这些事情都还没有显出来，亚伯兰必须要继续的跟随神。因此他没有变，他的方向没有变，他这个人也没有变，他只是愿意更深更深的与神同行。但是谁变了？罗德变了。亚伯兰之所以对他的侄儿说请你离开我，真正的原因不是因为牧人相争，而是因为你跟我要走的方向不一样了，一个向左，一个向右。对亚伯兰来说，从开头他就是追随那个眼睛看不见的神。对罗德来说呢，不但遍地在他眼前了，他眼前所看的也就是遍地。这是亚伯兰对他侄子的观察。他现在有了牛群、羊群、仆婢、帐篷，年纪也长大了，用中国人的话说，翅膀硬了，你可以去飞了。尤其你下了埃及一趟，开了眼界了。对于亚伯兰这种在异地借居，到什么地方都是暂住，支搭帐篷，等待神下一步的指示，这样流离无定的生活啊，恐怕耐不住了。亚伯兰只是成全他，放他自由。你也可以说亚伯兰就是试试他，如果他要走就让他走吧。因为罗德已经得到了他这一生在这个世界上想要得到，而亚伯兰呢，仍然在寻求那一位看不见的主。那亚伯兰的话说错了没有啊？没有，因为罗德听见这个话一点负面的反应都没有。圣经说他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亚伯兰是一个凭信心的人，他呢是一个凭眼见的人。亚伯兰从事件到埃及，从埃及回到伯特利，这世界上的一切从来没有让他动心。但是罗德这时候他知道什么是滋润的了。所谓滋润的，就是像他们刚才去过的那个埃及地一样，是可以开拓前途的，是可以让你生根居住，安居乐业，不用四处漂泊的。当然圣经的话在今天的我们看起来是触目心惊啊！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当你的眼目被它吸引的时候，你的心就没有办法辨别了，到底它是耶和华的园子还是埃及地呢？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个地滋润。 于是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这一个分离不是因为亚伯兰请你离开我，而是因为罗德的选择。到目前为止，创世纪里边已经给我们至少有两个类似的例子了。第一个例子就是夏娃听了蛇的话，圣经说，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这个和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都是滋润的非常类似。还有呢，创世纪四章，夏娃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然后两个人都向耶和华献祭。这两兄弟都是从亚当夏娃出来的，但是一个蒙神悦纳，一个不蒙神悦纳，而且最后该隐把亚伯杀了。那这里我们又看见，当神呼召亚伯兰的时候，呼召的是一个，出来的是两个，他们同行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彼此分离了。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基督徒应当晓得，神在尤其是旧约圣经里边呢，往后还给我们很多类似的例子。比如说雅各和以扫是双生兄弟，扫罗和大卫都是以色列的王，可是就像该隐杀了亚伯，这一个会逼迫另一个，罗德的牧人也会与亚伯兰的牧人相争，他们往往是开头相同啊，结局不同。那遇见这样的例子，神要告诉我们什么呢？那当然是要我们效法亚伯，效法亚伯兰，不要效法该隐，不要效法罗德。可是恐怕更重要的事情我们要注意啊，就是刚才讲的，他们都是同一个源头出来的。你要在圣经里面为自己定位啊，恐怕更准确的一个说法，不是说要效法亚伯兰，不要效法罗德，而是要明白我们每一个人同时又是该隐，同时又是亚伯，同时也是亚伯兰，同时也是罗德。当我们答应主的呼召，接受十字架的救恩，开始跟随耶稣走这条天路的时候，我们身上那个罗德的生命在不在啊？在。那个生命有什么特质啊？他见到埃及，见到约旦河全平原的滋润，他的心就被吸引。当他的手上拿了许多的牛群羊群与奴婢帐篷，他的心就被满足了。尤其他那双眼睛啊，看什么都是滋润的，耶和华的园子也是滋润的，埃及地也是滋润的，滋润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滋润永远是他的选择。圣经里的亚伯兰与罗德十年之内就分开了，可是在我们的生命里啊，许多的基督徒不但是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而且是把他生命里的亚伯兰呢、一起拖到索多玛里边去了。这实在是非常令人警惕的一段圣经。所以当我们对神的应许，对神的呼召有一定程度认识的时候，你要注意生命里的罗德啊，你要对那个罗德说，请你离开我，不然这条跟随主的路是走不下去的。好了，然后我们进入十三章的后面一半，从十四节开始，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的话，那这当然是他求告耶和华的名所得到的回应。至于是耶和华直接向他显现，还是在他的心里对他说话，圣经就没有告诉我们了。这是创世纪里边神第三次对他说话，第一次在哈兰， 第二次在事件。可是实际上呢，使徒行传里斯提凡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七章二节说，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不达米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那个应该算是第一次。创世纪十二章一节，亚伯兰这时候已经住在哈兰，他的父亲塔拉活了205岁，死了。耶和华再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这父家这两个字呢，是到这一次才出现的，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然后就给他应许。第三次是亚伯兰在世界，也是头一次神向他讲明那个指示你的地是什么地方。十二章七节，他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很简单，就一句话。而十三章这里呢，神就讲得更清楚了，他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神叫亚伯兰举目所看的地，和亚伯兰叫罗德举目所看的地是一样的地呀。但是亚伯兰看的时候，不能有一个自己的选择啊。这地方是滋润的，那地方是埃及地，这是山地，那是平原。不，你向东西南北都要举目观看，而且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无论它滋润不滋润，也不管它目前看起来是什么情况，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而且直到永远。我们在跟随主、服侍主的时候也是一样，不是看这个事情我有没有负担，那一件事情我有没有兴趣，这块地传福音很滋润，那块地做工很枯干。你不能够有自己的选择，你甚至不需要有自己的判断，因为那样的判断是出于罗德的眼睛，神量给你的，他一定要你看。当你看的时候，若是不与罗德分离啊，你就会走不下去，因为他后面说了，你不但要看，还要起来，不但要起来，还要走，而且是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我们今天遇见一个情况，我们就很公式化的说，祷告就是逐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然后呢，还要加一句，看主的带领。在这里主对亚伯兰的带领是什么呢？的确他的祷告得到答应，可是这个答应里面的带领啊，和我们今天所说的带领恐怕有相当大的差距啊。这里是要看，向所能看见的一切的地方去看，看了要起来，起来了要走，而且要走遍。至于怎么走，从哪里开始走，好像不是神在每一件事情上给亚伯兰一寸一寸的感动，而是亚伯兰就这个很大的命令啊，自己就起身去做了。十八节，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他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当我们读这些圣经的时候，盼望弟兄姐妹能够就着这些的角度呢，对于自己怎么跟随神，什么叫做跟随主，什么叫做神的带领，有更仔细一点的思想与分辨。那神为什么叫他这样做呢？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你赐给我和我纵横走遍这地有什么关系呢？我如果不走，难道你就不赐给我了吗？圣经都没有给我们答案。但是亚伯兰从此知道，他余生的时间呢，不能像罗德一样挪移帐篷到某一个滋润的城市里面去住下来，不，因为要走遍，他到哪里都是寄居。加上我们上一章所说的，他这个人在世人面前是一个奇特的见证， 大家都安居乐业，他呢明明有这个能力，却到处求人让我寄居。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拜偶像，他却侍奉那个看不见的耶和华。他纵横走遍这地，就是给当时迦南地一切的民一个祝福他或者咒诅他的机会，一个离弃偶像归向神的机会。那当然这一章里面神还加上了一句话，是当时的亚伯兰没有听懂的，就是神多次向他提的后裔这个词，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那我们是不是当时神向他应许的后裔呢？我们当然是。既然我们也是他的后裔，我们就是同盟一个呼召，同盟一个应许的。弟兄姐妹要好好的想一想啊，从你我所在之地，我们是不是也应当举目向东南西北观看呢？我们是不是也应当效法亚伯兰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呢？尤其重要的，我们是不是也到了亚伯兰该和罗德分开的时候呢？